手，就是他这章节里面讲到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就是就可以，神就会赐福于我们。然后如果我们行事与神有相违背或是违逆神的话，就会降灾至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行事做，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小心谨慎，守神的诫命。
对，如果我们真的一直不遵守，人会灭亡吗？
喂喂，
你说嘿，玉林，
喂，
不遵守的话，人会不会灭亡？
禅报的意思是，我们如果都没有。都没有守神的诫命，会不会灭亡哦？是吗？
是啊，哎，
灭人
了。可是我觉得那个亚威神应该也希望我们能够就是悔改认罪，他应该也不想要看到最后我们都灭亡，因为其实他是人，是一个人那个信实公义仁爱的神，对，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
啊，如果不悔改不认罪呢，继续下去了。
没这个。
所以我们对圣经上所启示的神啊，神他是在公义中有兼爱的，有怜悯的，是在神的显寡的中，他存有这样的兼爱，给人留下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想到同样的，神在这种怜悯兼爱的过程中，他又不能够不按他公义的显寡来报应那些变心的人，所以神虽然他有很大的艰难愿力让人从错误的里面转回，这样的赏赐给人机会，但是如果人在他一生中最后他不愿意悔改，他硬气到底，那只能够是按照什么公义来报应给他。所以这两点我们不能够彼此来把它忽略，不能够偏重于哪一个，不能够只谈神的公义，也不能够只谈神的怜悯，所以怜悯中有公义，公义中有兼爱，
那个我们换海丽有什么问题没有，或什么感想？
海丽或小刘，
小刘
哦，我没有啊。喂，我没有。
你没有，没有感想啊。
钟明，钟明，
我比较，我觉得就是在这里面我想讲的是那个，我比较有感受的是41节的这个未受割礼的心这一点呢、啊，因为。在利未记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知道摩西五经，他很早就要求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出生之后，第八天就要受割礼。那如果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在应该是要从利未记的这个26章的第41节去思考到底割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但是在主耶稣那个年代的这个犹太人，他们重视的还是在肉体上，在保罗他书信当中所针对的这个割礼问题，也一直就是同样的是面对同样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早在利未记的这个地方已经讲到这个割礼跟心的问题。所以从保罗他的书信当中，那具体来讲，就是其实是在罗马书的2:29那边谈到真的割礼，当然真是中文的加上的，那割礼他强调是心理的，那这样的一个意思确实是在保罗这样的使徒他的书信当中就非常明确的表明出来。所以一方面可以证明保罗这样的使徒他熟读律法，并且受到圣灵的教导启示，能完全的去明白割礼的真正含义，也就是以割礼为代表的这个律法，它本质上不仅仅是要求人在人的肉体生活行动上的一种规范，更重要是要发自内心的一种顺服听从，这个也就成为了对于我们外邦人如何来守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要求，当然也包含犹太人他们也应该如此来遵行。因此如这样子，我相信也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这种为什么律法可以一体适用于这个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应该来遵行的这个问题。但在新约时代甚至于到现今，犹太许多拉比的教导还是重视这种律法对人外在对人肉体上的要求约束，但是我们明白在新约的角度来讲，它有强调内心的部分，但是现今的各个基督教派所谓的旧教新教，他们却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光是强调内心又不重视外在的要求，以至于真的是走两个极端。那我们确实是需要去深刻的来明白神的律法一方面有要求外在的行动规范，但是更重要它是发自内心，从内心是真正的去遵守这个规范。那我可能讲的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又牵涉到这个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写在人的心板上的这个问题。所以把律法能够刻到心板上绝对不是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能做得到的，因此又回归到它真的是一种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的那样的一种描述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感想的简单的表述。那具体的很多内容只要愿意了解的人都可以从传道者们在过去许多聚会许多讲论当中的内容，以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铺陈的文章里面都可以得到很多具体的说明，那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赞述。以上愿荣耀归给神。
我亲爱的弟兄，
提几点跟大家共勉。26这对以色列人来讲，刚才义勋兄已经从23-27整个架构讲了。那他在这里，当然这是一个听神、守神、诫命、律例、典章，以及不遵守这两者之间福与祸的一种差异。那 我们也了解到说，他在文字叙述的说明方面，啊，他用的篇幅来看的话，他对于以色列百姓所违命的这一个所受的惩祸的话，啊，他用的这一个经节数量来讲，是远超过啊前面他们听从蒙福。那他开宗明义也有谈到说，我们所要啊，也就是以色列人以及啊相信亚威神的人，他所注重的敬拜的对象是谁啊？是亚威。那对于对象的问题啊，以及敬拜的这个时间地点的问题啊，他在前面的守安息日敬他的圣所啊，那这一个是他所要去强调的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从23章以来，为什么他谈到节期会从安息日啊来讲起，那到25章啊继续的扩展到这个由安息年到七七四十九之后第五十年的这个禧年，所以他在这一章的苦与祸他的陈述上啊，他也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强调。那当然对于神的敬拜对象啊，那在与神定的日子跟神的地方啊，这我就不再重述。那他对于这个仆来讲的一个描述，他会从他们所居住的这种环境啊丰收来谈起。那我们也了解到，圣经上对于神的降祸来讲的话，它大概啊会包含着四大类。第一个就是说人的健康问题啊，也就是后面从十四节这个祸，它很独特的，它谈到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家，法老硬心不肯松开他的手，释放以色列人去侍奉亚威，所以神用十次的大灾殃来击打埃及法老以及他的臣民、他的土地、他的神明啊，是有这种相关系的。所以在神的降灾里头，这种关乎啊生物的健康，也就是通常我们都会谈到说啊那一种传染病、瘟疫，那这是啊第一大类。那第二大类呢，这种人的这个生病之后，他还会谈到这个邻国的打仗啊，敌人的来犯，这是刀剑。那这种兵灾连连呢，加上神的对于活物的这种击打，那就会更造成地的荒芜啊，饥荒。所以这种打仗啊、刀剑啊，这是第二类。那造成饥荒啊，啊是第三类。那还有一种呢，也就是他在这个二十二节所说的啊，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啊你们的牲畜，把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哦，这是很独特的。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读过说，神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神并不急速的把当地的人除灭，一个原因就是怕说啊人稀少了，那这个活物恶的活物啊增多了，以至于它会对选民的危害。所以在这个 四大类的这种灾殃里头啊，他都提出来了。那对于人的这种击打的话，它不光是在身体上的一种生病，它也强调了一种内在的那一种害怕。所以他会谈到说，以色列人当神拿了刀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怕，害怕到一种程度呢，根本就没有人在追他们，但是他们内在的那种恐惧也会因着外面这种风吹动叶子的那一种响声，都会造成他们的恐慌害怕所以这一个对人的那一种身体方面，它是包括身心灵的。那最后他谈到了以色列人的一种被掳掠，他反而谈到地那个时候成为荒凉，是地在享安息所以这也是他很独特的一个描写。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神他的一个律例典章来讲他所包含的是这个地以及在这地上居住的这一切活物这是神他所要去执行的他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也更应该来了解到说，不要去轻忽这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轻忽了一样，那很容易呢就没办法去体会到说神他的那一个知识他的律法是怎样何等的缜密他是何等的公义信实跟兼爱。但是我们也感谢赞美神，当人在这种软弱，在这种悖逆当中被神所责打，虽然他用了四次的那一种七倍的降灾或者说惩治惩戒，但是当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他们愿意回转来求告亚威他们的神，那神更是因着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神也透过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有立约。所以神一直在强调说，神要在他们当中居住行走，神也要做他们的神，那他们以色列人要做神的选民。这是神跟他们立的一个约，也是神透过摩西要来教导以色列人不要进入了这个神所赐的迦南地，就把敬拜的对象搞错了，把神的这个所定的节期日子改变了，也把祭祀敬拜的这个地点改变了这都是在这一章里头特别提到的。那我们也能够从他所教导的这些主轴上更加的来了解到说，我们今天所信所侍奉的这个亚威神他既然是这样的注意这一些他所说的话，那我们人就不可以去任意的去把它做改变。那重要的也就是趁着这个还有机会，我们要快快的回转，也要把这样的一种神所说的福与祸，那神他所要去执行在这地上的他的旨意，他的国度他的名，如何在我们还有生之年，在神所创造救赎的这大地上 啊，如何来遵守，并且去啊实行它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所以他最后啊，他会谈到这种地之所以能够荒凉，乃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安息年所没办法得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从23章那到25章，这整个关乎神的敬拜，神在地上他所要去执行的他的这个法令啊，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人如果在神所赏赐的这个地图上不能够让土地也来守神的安息的话，哦，那最后这一种这四大类的灾一起来，那到最后人就是从这个土地上被牵走，而还这个土地啊，它能够得以安息啊，这是我啊在这一章所体会的，啊，跟大家共勉。